非常好听的诗歌，你找到最美的祝福没有？今天是传福音的聚会，福音就是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，但是福音不但是好消息，也是一个美丽的故事。美丽？美丽在哪里？美丽是因为里面有一个爱的故事在里面。爱什么？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题目，叫群。每个人都在寻找，你在寻找什么？有人寻找金钱，有人寻找美丽、快乐、幸福、钱财。每个人找到最喜爱的东西，他都很快乐。那如果你问神，神啊，你也在寻找吗？神也会告诉你，是，我也在寻找。他要寻找什么？他要寻找你。人人都在寻找，神也在寻找。你在找什么？神在寻找你啊。今天的故事，我要说一个小的故事，是一个爱的故事，是一个寻找的故事，很简单的故事。我们先来看看整个故事的内容，是我们一同来念一念好吗？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，听见许多人经过，就问是什么事啊？他们告诉他，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，他就呼叫说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。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，他却越发喊叫说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。耶稣站住，吩咐把他领过来，到了跟前就问他说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他说，主啊，我要能看见。耶稣说，你可以看见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就跟随耶稣，一路归荣耀与神。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。所以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故事，就是耶稣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，有一个瞎子叫他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。耶稣就去把他治好了，就是那么简单。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想一想这个故事背后的事情呢，我们就发觉它，哎呀，非常的美丽。美丽在哪里？那所以我们慢慢一步一步来。我们先想这个故事的时间。这个故事记在圣经里面，是发生在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他要到耶路撒冷去。很快，当地的人就要，耶路撒冷的人就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可能在这个时间，再过不多，可能不够两个星期啊，我估计的大概很短的时间之内，耶稣就要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我再举个例子，比方说有一位君王来到澳大利亚逗留大概七天，很快要上飞机离开了。上飞机之前，离去之前两个钟，还有两个小时，他说，我要去探望你。哎，你的时间这么重要，你快要离开了，你最后的一段时间你怎么用呢？如果你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，你很快要离开了，最后的一个两个小时你要做什么？一定是你非常注重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你不为选最后的时间你去看一些跟你无关的人。 一定是非常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人，你要离开呢，我临走之前一定要到他哪里去，我离开之前我一定要见他。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间了，就是耶稣快要钉十字架了，他快要离开了，快了不能再见到他呢，他临走之前他一定要去这个地方，耶利哥。为什么要去耶利哥呢？等一会我们再说 耶利哥。但是时间我们知道，他最后的一段时间他 一定要做一件事情，他就去哪个地方。他到了耶利哥呢，主要有帮助了 两个人，一个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这个瞎子，另外 一个呢就是一个财主。所以 很奇怪，这个耶利哥城主耶稣说我一定要去见一个讨饭的贫穷的人，就是今天要说的。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财主啊，这两个人都在耶利哥，很需要他的帮助。主耶稣帮助了这个人之后，再帮助了那个撒该之后呢，那个财主之后呢，他就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所以在主耶稣的心里面，我好像他这样说，我最后这时间我一定要去一去耶利哥城，有两个人我一定要见他，我一定要帮助他。所以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好了，再说耶利哥，耶利哥城有什么特别？如果你 Google 它呢，你就知道它是在地上最低的城市，海面之下250公尺，就是最低的城市。最低的城市有什么特别呢？用一个图画来说，就是离天最远的地方，最低的城市。因为地球最低的城市，离神，我姑且这样说，就是离神最远的地方。耶利哥城也有它的历史，在旧约呢，神透过约书亚说攻打耶利哥，把它打下来，就是神带着他的子民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他第一个要打的就是把耶利哥打下去。打下之后，神透过约书亚说，这一座城不能再重建，重建的人凡是把它重建立根基的时候，那个人要上长子，立门线的时候，那个人要上幼子。就是好像神非常讨厌这个地方，神说第一个要把它打下来，因为这个地方代表着离神最远的地方，神不想人离开他，所以神最恨恶这个地方，把它打下来。打下之后不能重建，谁重建？后来真的有人重建，他重建立根基的时候，那个重建的人他的长子死了，立门线的时候，那个人重建的人他的幼子也死了。所以耶利哥城就是神不喜欢的地方，受咒诅的地方，离神最远的地方，就是最堕落的地方。所以这个地点你要知道非常重要。美丽的故事就是说到，因为这是最离神最远，最不神最痛恨的地方，受咒诅的一个城市。这一个城市里面住了就有这一个瞎子坐在哪里讨饭。不单离神最远，不单最堕落的地方，他还是一个瞎子。就是他没有工作的能力，就是你好像看到一幅图画，这个人堕落到一个地步，他没有改变他自己的能力，他一定要留在哪里，有没有前途啊？看不见，不能工作， 他能帮助谁啊？谁？他需要别人的帮助，讨饭。就是他堕落到一个地步，人看见他，这个人是个废物，这一个人没有前途，这一个人是对整个社会整个城都没有贡献，他是一个负累。你想想，如果你是哪个人，离神最远，堕落到没有盼望，没有前途，人看见你，你是一个垃圾，你是废物，你是人间的负累，你的亲人都不要你，你没有盼望了，你是在一个最低最低的情况。所以不单是离神最远的地方，他这个人的情况也是低到不能再低了，没有盼望了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，比方说我刚才说有个大人物来到澳大利亚要探望，要看人物，最后的两个小时，哎，看谁是最特别的人，最好的人，最有贡献的人，我啊，这个是有名的人啊，我要临走之前要跟他打个招呼，跟他握握手，认识他啊，将来你来探我啊，要交个朋友。所以如果我要离开一个地方，我就去找那个还有一个人非常好的，我一定要见一见他，我才能走啊，我非常重视他，我离开之前我一定要见一见他。但是你想到耶稣竟然来到这个地方，有人说天涯海角最远的地方住了一个最可怜最没前途的人，住在城里的人都轻视他，这个人没盼望。我相信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到这一个的境地。所以你想，这样的一个人没有盼望了。但是不单是讨饭，也是瞎子。但是你知道啊，他的转机是在哪里的？那凡是撒盐的人呢，他对其他瞎子也特别留意，是吗？其实主耶稣呢，之前如果我们看福音书，别的福音书也记载他医治了一些瞎子，比方说在约翰福音第九章，他把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治好了。耶路撒冷离耶利哥大概20公里，所以说不定他听过我是瞎子，但是耶路撒冷的瞎子有一天眼睛开了，是主耶稣开了他的眼睛。哎呀，瞎子开了眼睛，他说不定他也能开我的眼睛啊。过了不久，哎，又听到伯赛大有一个瞎子，主耶稣又开了他的眼睛啊。主耶稣开瞎子的眼睛不是一次，不是两次，三次，马太福音也记载他也医治了瞎子。所以这个瞎子可能特别注意主耶稣能够医治瞎子，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，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。哎，他竟然经过，他竟然经过这里，你知道吗？我比方说我的眼睛有毛病，我听到哎呀，他的眼睛好了啊，如果那个医治他们的人来到这里就好了。但是我怎么去找他？我是瞎子，我知道主耶稣能够医治病人，但是我去哪里找他？我听得来的时候，那时没有手机啊，是吗？不知道他昨天他在哪里，前天他在哪里，今天他跑到哪里去，怎么找他？不但很难找啊，我也是，如果我是瞎子，我怎么认主耶稣？他站在我前面，我也不认得他。所以对他来说呢，听到是好，
他能够帮助别的瞎子很好，但是对我来说也是绝望的，因为我不能离开耶利哥，我走不开这个地方，我凭什么跑到，就算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医治瞎子，我听到了，我今天走，想办法走去，去到的时候耶稣也不在了。所以这一个人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自己呢？他还是没有盼望，尽管他知道主耶稣能够医治瞎子，但是他听到，但是他也不能去。你发觉这个痛苦吗？就是我病了很久了，哎呀，知道如果有哪一个药我找到就能帮助我，但是我知道有了，但是我也拿不到它，也是另外一个痛苦，是吗？所以这个瞎子就是听到拿撒勒人经过，耶稣经过，哎呀，我没有办法去找他，是今天，竟然今天他来了，来到这里，太好了。但是你发现他用的字是不同啊，人家告诉你他是拿撒勒人耶稣，但是他呼叫呢是大卫的子孙，他不是说拿撒勒人耶稣，他不是，他是说大卫的子孙。这个名词呢是特，为什么做叫大卫的子孙，就是特别因为神在旧约的时候应许大卫，有一天你的子孙他要来，他要建立他的国度，当他建立国度的时候，在他掌权的时候，瞎子都能够眼睛打开，就是旧约的圣经。所以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，就是从来没有人能够叫瞎子看见的，唯有当弥赛亚，就是大卫的子孙，如果他来到地上的时候，只有他能够叫瞎子看见。所以这个瞎子虽然一直住在耶利哥，但是他听到瞎子眼睛开了，瞎子眼睛开了，那个地方瞎子眼睛开了，他里面看到，哦，我知道他是谁了，他就是大卫的子孙，他就是神差来的那一位君王，他就是救主。所以他不单是听到人家说拿撒勒人耶稣，他心里明亮，他心里面有一丝曙光，他看见耶稣的是谁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可能你听到耶稣做了很多事情，你看见耶稣能神帮助了他，神改变了这个人这个基督徒，他又说神怎么改变他，神能够改变他，哦，这个耶稣啊很奇特别。但是如果神给你看见耶稣不是平常的一个人，他是大卫的子孙，他是神差来的哪一位弥赛亚，他就是神差来的哪位救主，你里面就有一个看见。他大声的呼叫说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，他说可怜我，他没有说耶稣啊你看我做了多么的好事情，耶稣啊你看我有多么的，当然他没有钱，但是恐怕今天很多人就是靠着自己有什么来到神的面前，我有什么，我有钱，我有聪明，我有房子，我什么都有，耶稣啊帮我一个忙，给我面子，想到我之前为你做了不小的事情，想想我也是个不错的人啊，给我祝福。没有，他只说可怜我，可怜我，就是他知道我没有资格，我没有盼望，我没有本钱要神一定要帮助我，我是个可怜的人，我什么都不配，我没有资格，我不能要，没有条件跟你谈条件，你帮我我就给你做什么，看我之前做了多好，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。 当一个人发觉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我要恭喜你，你就来到神的面前，可怜我。今天可能我很好，我不需要信耶稣，我身体很健康，我没有什么需要，我很好。你觉得自己很好，你就不会觉得说可怜我。但是对这个瞎子来说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他没有面子，他不怕别人怎么看他，别人叫他啊，责备他不要作声啊，太吵了，责备他。之前呢、啊，他不肯得罪旁边的人，是吗？因为他是讨饭的嘛。哎呀，可怜我，你可怜我，你可怜我，给我一点钱，你给我钱。他就是最怕的就是人家不可怜他。但是有一天他发觉，主耶稣，他是大卫的子孙，你们不可怜我都没关系了，只要他可怜我，他可怜我，他就真的帮助我了。所以他不再怕人呢，之前他很怕人。因为他对别人有所求。今天有人不信耶稣，就可能哎呀，我怕我信耶稣啊，我的亲人又不高兴，哪个人又不高兴，我们就怕很多的人。但是他不顾旁人，当他发现主耶稣的时候，他再没有惧怕。他唯一需要的是主耶稣，你来可怜我，我没有条件，我没有什么好处，但是你有怜悯，不是我好，我没有什么好，但是你的心里面有怜悯，因为我知道你曾经施恩给不同的瞎子，你的生命帮助了他们，我是一无所有的人，我只能够求你的怜悯啊。他就蒙恩了，所以他就不再在乎别人怎么，他还是叫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可怜我，可怜我。骄傲的人说不出来的，可怜我，什么需要你可怜，我不需要你的可怜，就是骄傲的人嘛。我觉得自己很不错，为什么我需要你的可怜？但是一个真正看到自己境况的人，我是最堕落的人，我无论怎么努力，我都不能改变我的生命。我试过很多遍了，但是我是没有能力的，我也没办法去找。但是今天竟然你来找我，主耶稣啊，可怜我，他谦卑下来，可怜我。后面就主耶稣就站住，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，就问他说，下一个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哎呀，如果是我老是改文章，就说哎，废话，下次到你面前，当然是要看见呢，是吗？太明显了。但是主耶稣好像，哎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啊，比方说今天主耶稣问你啊。你没有眼睛没问题，你觉得自己没问题吗？如果主耶稣问你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你有什么需要？你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吗？我举个例子，有一个女孩子觉得自己很漂亮，但是呢，还是有一些人不喜欢她，她就来到主耶稣面前，主耶稣啊，可怜我。主耶稣就问，你要什么？我为你做什么？我已经很漂亮，但是我要更漂亮的衣服穿起来，人家就更爱我了。可能那个女孩子就求主耶稣给我更漂亮的衣服，但是她身边的人不喜欢她，不是因为她样子不好，不是因为她穿的衣服不漂亮，是他的脾气啊，太臭了，太自私了，受不了他。样子是很漂亮，里面是一头豺狼一样，没有人喜欢他。但是他搞错了， 他以为他美丽就是他的需要的事情，但是他没有看见他里面的丑陋。比方说又有一个男的来到主耶稣，主啊，我找到一个发财的机会了，但是我没有钱，多给我一点钱，我让我过了去啊，我之后我就怎么报答你啊，我奉献很多钱给你，给我钱。他以为他的问题是钱，没有想到他的是贪心，可能他有毒瘾啊，给了他钱他又浪费了他的生命。以前我看过一个小故事，有一个国王，他长了大马蜂，样子变得很丑陋，身体发出恶臭，他不想他的子民知道啊，所以他做了一个金的面具戴在脸上，人家看到，哎呀，很荣耀的美，我们的君王多么的威荣，他看他穿的衣服多么的漂亮，他就不让人看到他的马蜂的手，因为他身上有恶臭呢，他用很多的香料香水啊放到身边，人家就闻不到他身上的臭味。如果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他也不想人知道他有麻风病，他就说，主耶稣啊，给我一个更漂亮的面具，给我一个更漂亮的衣服，就是不愿人看见他里面的丑陋。亲爱的朋友，我再问你，如果主耶稣跟你说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你需要个金面具吗？来遮盖你的丑陋吗？可能你是个自私的人，你是个残酷的人，没有爱心的人，你以为多一些钱，人家就看不出来吗？你以为你坐一个漂亮的车，住漂亮的房子，人家就爱你吗？你看到你真的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吗？你恐怕你不知道啊，朋友。这个瞎子明确知道他的眼睛有毛病，他觉得他很有问题。你呢？我呢？你的问题在哪里？如果给你三个愿望，你要什么？恐怕你我都不知道我们真正的痛苦的原因是在哪里。我们要错了，恐怕。这个就是可悲可怜。福音是美丽的故事，是爱的故事。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什么的时候，神把最好的给我们，这就是爱。我们追求外面的事情，不知道我们真实的需要。你的生命，亲爱的朋友，问题是什么？是罪吗？给你，我信耶稣啊，耶稣给我医治，耶稣给我钱财，给我好前途。你需要的可能不是这事啊，你需要解决你里面生命的问题啊。想一想，你要什么？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他说，我要能看见，很好。主耶稣就给他，你可以看见，你的信救了你。救了他，这个救不是救他脱离看不见的情况，是救他从一个没有前途、没有盼望、活在罪恶的人里的光景出来。他看见了又如何？比方说，主耶稣啊，我要看见。好了，你看见了，你去哪里啊？哦，我要看电影，我要看日出，我要去美丽的风景。 如果主耶稣真的给你，你心所愿的他给了你，你要来做什么？他有了眼睛，他可以看，他没有，哎呀，我去旅游啊，我要看看万里长城啊，
没有啊，立刻看见了，就跟随了耶稣。
为什么他要看见？我现在发现哪一位怜悯我的是哪位主耶稣，他没有丢弃我，他没有轻视我，他看中我，远远的来找我，亲自的来帮助我。这样美好的救主，我的一生还要为着什么而生活？很多人今天呢，信耶稣可能只是问，哎呀，不信耶稣要下地狱，太惨了，不想被火烧，哎呀，还是信耶稣吧，很勉强的样子。不是因为哪一个，是因为要跟随耶稣，他好，这样一位主来爱我，他医治了我，我的问题解决了。但是解决了之后，我不是要追求别的东西。今天人很多人传福音信耶稣，哎呀，信耶稣有好处啊，信这个得这个得这个得那个，不是最大的好处，最大的祝福就是跟随耶稣，认识他，跟随他，爱他，跟他建立一个关系。这个就是福音，救了他，不再是会做地上金钱财库。他眼睛看了啊，我可以赚钱了，我可以有好的工作了，我的前途了，我可以结婚了，我也可以生孩子了，我有更美好的生活了。不是，救恩不是为了你追求更美好的生活，救恩乃是为着叫我们跟随神。救恩是我们得着哪一位爱我们的主，叫我们一生去跟随他。如果主耶稣开了我的眼睛，不容许我跟随他，那就痛苦了，那我一生为着什么生活？所以福音不是啊，主耶稣帮助我，开了我的眼睛，我就可以追求自己的梦想，追求自己的标杆。哦，福音不是解决我眼前的需要，看到了，解决了，我可以不再讨饭了，不是解决那个需要，乃是得着更好的是什么？跟随主耶稣。所以信耶稣不是为着得着什么好处啊，祝福啊，是得着哪一位爱我们的主。那还有啊，跟随也有很多的原因的。跟耶稣当然好了，他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，我没得吃他供应我，我有病他医治我，跟随耶稣多好啊。还是为着自己吗？你跟随耶稣，有人跟随犹大啊，耶稣一个门徒跟随主耶稣，跟随他为什么？有钱，为着可以得好处。所以尽管你说，哎呀，我跟随耶稣很好，我要做基督徒，我要跟随耶稣，但是是为着好处而已。我有病他医治我，我不开心他安慰我，只是为着这一个。如果跟随耶稣要痛苦，你还跟随吗？如果跟随耶稣要你舍弃，你愿意舍弃什么吗？放下一点东西，你愿意放下吗？跟随耶稣不是拿很多要你放下，你愿意跟随耶稣吗？那跟随也很特别，有很多人跟随，但是带着别的目的，不是为着主耶稣，是为着主耶稣给你的好处。所以这个美丽的故事，最后我们看见他是为荣耀于神，所以他跟随神不是为着得到什么好处，跟随耶稣 以后我的眼睛有毛病，他有可以啊医治我了，跟着他我有的吃多好。不是，他以后一生的重点都不是为着我的什么我的什么我的什么。现在他的改变，他得救，不是眼睛开了，你看见他的人生是为什么？为着跟随主耶稣，叫荣耀归于神。好像他的人生有一个目标，就是为着荣耀神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你坐在这里？你的一生是为什么？哎呀，我有需要主耶稣安慰我，我有病主耶稣来医治我，得好处。还是愿意你的一生，主耶稣啊，你这么的爱我，我愿意我的一生荣耀你。我的一生不是为着讨饭，我的一生不是追求快乐，我的一生不是丰富，追求丰富，丰富也好，贫穷也好，健康也好，疾病也好，我都要来侍奉你，我都要来归荣耀于你，让我的生命来荣耀你。这个就是福音，福音救到我们不再为自己生活，不是解决我们的需要，乃是愿意去荣耀神。我们的生命就是为着荣耀神的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为 做一个赚钱的工具，我们的生命是让神来充满的。所以救恩临到他，就是这一个从前一直苛求，就是人给他怜悯，人给他钱的，这样子的人转过来，变成一个我愿意我的生命来荣耀神。你愿意成为一个荣耀神的器皿吗？求神帮助我们。我们看到这样美好的救主，让我们的心都归向他。请我们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我们看见不单是福音，我们看见是个美丽的爱的故事。我们看见的，在我们堕落到最深处的时候，您没有放弃我们，你还亲自来寻找拯救我们，从空虚，从疾病，从罪恶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。主啊，恐怕今天我们还不知道自己真实的需要，求你开在座的每一个的眼睛，叫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最大的目的，就是为着满足你，荣耀你，跟随你，以你为我们的主。主啊，救我们到这个地步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